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昨天算了一下，大概从上一次回到澳洲已经待了160天了，我大概是去年的12月底回来的。在我过去的7-8年好像从来没有在澳洲待过这么长时间。一般来讲总是待够3-4个月就要出去玩一趟。我也在考虑，因为现在也还没有解封嘛，不知道下一次出游是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怎么样考虑。现在目前看好像是有所缓和，但是会不会再有第二波啊第三波的冲击，现在还不好说。澳洲的政府呢也是有这么一个时间表，打算先开放最近的邻居新西兰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个通航，然后到9月底再进一步的放开，控制的比较好的国家可能亚洲国家吧，可能要到年底甚至到明年的年初的时候才能对全世界开放。要回到疫情之前的航空业啊酒店业的这个水平，我个人估计没有个3-2年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次这个疫情对旅游业来讲，不管是从从业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来讲，都是有很大的打击。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有不利的一面，自然也就有有利的一面。
哦，你还能总结出有利的一面，比方说呢？
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过去的20年来讲，或者说近10年，这个旅游业其实我们的感受就是，不论去到哪儿，人总是越来越多。你到一个景点，比方说我感触最深的一个就是卢浮宫，进去之后全去找维纳斯和蒙娜丽莎，
那是打卡的地方。
然后你到了那儿，里三层外三层，根本几乎都看不见。你要不玩命挤的话，几乎都看不见。
你觉得如果人少了，游客的体验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这个词英文叫 over tourism。就是你过度旅游了，包括有一些景点也是过度开发了，更商业化了。那么随着这个疫情过去呢，人会越来越少，可能你在某一个过去人满为患的地方呢，你去的时候会很清静，然后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你想去的地方的魅力，博物馆啊，或者是一个自然景观啊，或者是一些人文的景观。其实很多优点都是因为人少带来的。我们看到在封城之后，包括澳洲好多地方袋鼠啊什么都跑出来了，对于野生动物肯定它也是有一个复苏的迹象。
你觉得环境有修复？
环境会好。以前的人去的太多了，把野生动物本来的美好家园都给破坏了。我去年去到阿拉斯加的时候，就是我们坐在一个观光的火车，导游在讲解，然后他就非常兴奋，一会儿给指，哎，那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麋鹿啊，还有什么什么小海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很兴奋。但是其实我们放眼过去呢，就是很远地方有一个很小几乎看不清的一个小动物在动，
靠脑补。能看清楚是什么动物吗？
有的能看清楚，有的也看不清楚，一晃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太难见到了。你在人去的地方，这些野生动物几乎是看不见。经过了将近半年了这样的一个封锁，可能这些野生动物我们能见到的会更多。
地球也有个修身养息的过程。
对，之前呢是过度开发，过度的侵占了动物的家园，那么有一个喘息的时间段，可能对于它们的恢复会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我们过去总还是比较想去远的地方，越远的地方越感到好奇，越感到神秘，越想体验不一样的风光人文。那么这次过去之后呢，可能我们的出行方式也会有一定的改变，可能会发现离我们身边最近的美。因为去远的地方，一个是可能性更小，一个是自己可能也会有担心这种风险啊，反而呢可能会促进一下各个国家国内的旅游市场。我大概每年都会出国去游玩很多次，但是十几年没有去过我自己住的这个州外围旅游，包括澳洲其他的州，最后一次去可能也是5-6年前了。现在这次反过来可能会更去探索一些离我们近的好玩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澳洲各个州之间的边境如果打开了，你是会考虑在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就会考虑开始要境内游？
对，第一步还是先境内吧，然后逐步的再考虑其他的地方。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恢复之后会最直观的看到一个好处，就是你不论是在飞机上 还是整个的酒店里边，还是在邮轮，你会看到比以前更高的卫生的标准。之前我们都看到过有一些报道、啊、
这个建水湖里面煮内裤啊这种之类的
啊，对，
用毛巾去擦马桶垫圈。
五星级酒店也是一条毛巾擦完马桶啊，再擦杯子、嗯、飞机啊，基本上每一次换客人，基本上上来一波清洁的人员也是草草的了事儿。看这个小桌板啊，屏幕、啊、这个上面都是
指纹印
都
还有，
都非常超标的。
嗯。
所以这次过去之后，相信航空公司、酒店包括邮轮公司都会对这个卫生更加重视，各国政府呢也会出台各种各样的对他们的一个规范，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可能相对来讲比以前更卫生。旅游相关的公司过去为什么这些措施做得越来越差呢？其实也还是为了追求成本低，吸引更多客人。因为你成本低了才可能吸引到更多客人，而成本要压低的话，后勤的这些服务呢、
嗯、卫生服务
它肯定是削减人员削减成本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做的没有那么到位。但是之后呢有可能不一样了，因为有要求，而且航空公司酒店他们也怕自己一旦出了问题的话会给他们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开始说的最早爆出来的钻石公主号啊，红宝石公主号啊、嗯、我相信对公主邮轮以后的拓展客源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嗯、这个公司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我做的最多的一家。这次这个事儿出完了之后，我也很难说我是不是敢再去了。不过其实邮轮业每年都会有一些病毒的爆发，可能一般大家做的少了不太关注这方面、啊
哦、是吧？
因为我每年都会做，去年是四趟邮轮，每
年
差不多都至少是两三趟。最多的啊叫诺如病毒 Norovirus， 它主要的反应就是引起严重的腹泻，基本上隔几个月就有某一个公司的某一条船出现一个诺如病毒的爆发。我没有赶上过，但是我赶上过一次从悉尼出发的，也是公主邮轮的，是太阳公主号。这条船在我上之前的一个月刚刚爆发过，在 Brisbane 爆发了，整条船可能大部分人都感染这个病毒，但这个病毒没有生命的威胁，只是说你可能拉几天肚子。但是我上了船，我能明显感到的和其他的邮轮不同。为什么呢？他们非常重视你的卫生，平常呢一般是靠你自觉，他放一个洗手液，有的人去洗手，有的人根本就不洗手，但是他在各个入口至少会有两个人，可以说是很礼貌的强制你去洗手，
嗯，
或者在你手上喷上消毒液才让你进去。
嗯，
这是我经受到最严格的一次，就是因为他一个月之前刚刚爆发过。所以我估计这次之后可能所有的邮轮都会这样，你如果不洗手不涂消毒液的话肯定是不让你进餐厅，自助餐厅啊还有普通的餐厅啊、
嗯、
包括剧场啊什么 SPA 啊这些地方、嗯、肯定都会很严格。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出行方式的一个考量啊，可能出游的这个数量上会减少。以我自己为例呢，我去年大概一共出去了四次，就算恢复了之后我可能会把它缩减到两次，甚至有可能到一次。但是同时呢，既然 quantity 减少了呢，我就在想我们可以把这个 quality 提升一下
啊，质量提高一下。
比如说原来飞机是坐经济舱的，那你是不是可以
升到商务舱了？
商务舱的、
嗯、
你原来是坐商务舱的话是不是现在可以坐头等舱了？原来酒店是住三星级四星级的，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住到五星级六星级的？我这么想啊，可能大家会有类似的想法，减少一个次数提高一下质量。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